造势 Studio， 我们的旧时光。
午后，我和父亲坐在院子里，三月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也使人懒洋洋的。父亲就坐在我对面，一杯茶的距离。在这个家，父亲家长的形象和他一米八的个子一样高高在上，即使印象中他并不曾对我有过半句发狠的话，即使在女儿眼里，父亲对我的慈爱让他满是羡慕，可他威严的样子打小就让我敬而远之。我从来不敢，也不曾仔细地端详过我的父亲。近在咫尺的父亲，他的头发什么时候竟变得花白了？颧骨一直紧绷的那块肌肉怎的松弛了呢？还有那双眼睛，在我犯错时只需瞟一眼就让我浑身发抖的眼睛，此时正眯成一条缝，温柔地看着阿东，满眼的怜爱。他坐不了多会儿，习惯性的怯怯身，耸耸肩。你疼痛的毛病又犯了吗？我话一张口就自觉有误，其实疼痛的毛病又何曾彻底好过呢？老毛病了，这样动动嘛，感觉筋骨松一下。谁都知道，这是父辈们年轻时落下的病根。阿东是最黏他的，在腿上蹭来蹭去。当父亲的大手在他头上抚摸的时候，他就享受地眯起了双眼，发出呜呜的嗲声。父亲的疼痛似乎瞬间好了许多，笑着说，这小东西最聪明了，早上我三轮车开出去，他就送我到路的转弯口，中午还在路口，他就跑来接我，一上午没见，活蹦乱跳的，非得我摸摸他才消停。我忽然发现父亲笑起来的样子还是蛮可爱的，两颗虎牙露在外面，还有那呵呵的笑声，听得出他内心是欢畅的。父亲口中的三轮车出去我是知道的，隔三差五的出去卖个米，这是他的老本行，和粮食打了一辈子的老本行。最近生意好吗？我还是愿意用生意来称呼父亲的工作，这样每次他在清点一天收成的时候，总觉得有些成就感。其实他不说我也是知道一二的，磨磨洋工挣点香烟钱，少扛点。我多此一举，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言语来表达。我是见过父亲扛东西的样子的，那时执行承包到户，每年有缴公粮的任务，完成这样的任务总是很隆重。当金灿灿的稻子从田间到晒场再到水泥船里，他们在父亲的肩头已经辗转了好几个回合，看着他甩着膀子把扁担从左肩挪到右肩，竟有变魔术的感觉，箩筐里连一颗稻谷都不曾掉下来，虎虎生风的脚步也没有半点减速的迹象。此时我若从旁边经过，总会毕恭毕敬地站在边上，望着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满是欢喜。因为今天准备就绪后，明天一早就能跟着去心疼赶集了。即使四点摸着黑，再摇上两个小时的船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是我期盼已久的事了。粮站在东山，我们到时河埠头已经停了好多来缴粮的船只，父亲想往些挤些都十分困难，只能把绳先系在临船上，然后通过跳板再连接起来。大概以前有过落水的阴影，我总是担心会从这狭小的跳板上掉下来，而父亲挑着沉甸甸的一担谷子走在上面，他还会很有弹性的一颠一颠，我的心也随着上下颠簸。离粮站开门的时间尚早，父亲和爷爷把盖在船舱上的油毛毡揭去，一股阳光润和着谷物的清香弥散在空气中， 满满的一仓稻谷呈现在眼前，这是父辈们的汗水和雨水的结晶，也是一季的希望。临船的叔叔伯伯有相识或不相识的，轻盈地跳到船头，蹲下身子，一把抓起，用力地捏了捏，只用门牙轻轻一刻，吐出骨壳，细细地品尝着谷物最原始的香和糯。晒了有五六个日头吧，这谷样子好，颗粒饱满，颗颗相似。这话怎么听着，父亲都舒心。忙不迭递上一只大前门，已是客气。就一支烟的功夫，他们已经非常热络了。在乡亲们攀谈间，河埠上下来一个身穿一身卡其布、腋下夹着票号的人。他在船舷间穿梭，做着刚才叔叔们的动作，抓、捏、刻、品，然后做出杀生大拳。后来才知道，检查员们主要在检查谷子的湿度大小，如若他验收没有合格，就意味着要重新晒。来回路程的时间太费周折，通常人们就就近找个马路，把稻谷一担担地从船舱里扛到岸上。这个过程总是沉重许多，还时不时地要看看头顶的太阳，生怕它懈怠了。父亲还是顺利地拿到了票号，他催促着爷爷往箩筐上再冒个尖儿，爷爷总是心疼，执意不肯。父亲身上起初轻薄的衣服，现在已经能挤出水来，还有本来甩在脖子里擦汗的毛巾，不知什么时候绕在了扁担的中间。船舱见底的时候已经过了中午，父亲取下扁担上的毛巾，在河里搓洗一把，豪爽地准备带我们去快乐园来碗鲜香肉汤来犒劳一下。他还是挑着箩筐，只是换成了我和弟弟各坐一头，这一刻我们是最幸福的。我一直觉得父辈们对粮食的热爱近乎有些固执，已经不需要缴公粮了，但是他们还是要载着满仓的粮食一起去开船。如父亲和母亲这样的夫妻船不在少数，也有划拳叔叔和建强的父子船。只是粮食在上下船舱时，父亲总需要母亲在身后把米袋往上拖一把，然后挪挪位置，直到完全妥当了，他才一手拽紧袋口，一手插进腰间，随着自己哎嘿哎嘿的伴奏声迈开步伐。也许这时的父亲才是最踏实的，原本有着陆地生活的他们，却过起了水上人家的日子。也仅在每逢过年时，小河里从帮头到帮底都停满了水泥船，这都成了小村的一道特殊的风景。我知道父亲终将出来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可每次在市井小巷听到那声深厚绵长的麦大米时，总忍不住地循声多望一眼。他可是父亲，即便不是我的父亲，但他一定是那个人的父亲。